他那个表面上他是代表那个共和党出来，
嗯，
实际上呢，他即使在共和党当中有很多人也并不和他的那个观点一样，所以他不是典型的那个共和党人，这个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他这次呢，关键是什么？话稍微说的远一点，从我出国那时候开始，这20多年来的全球化，
嗯，
实际上全球化是牺牲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嗯。
因为所谓地球是平的嘛，因为前面有说吧，地球是平的，实际上是全球化是把那个发达国家包括欧美这些中产阶级的利益给牺牲了，因为他们那些资本家自然而然会把投资投到那个像中国啊、印度啊、越南这种新兴国家，因为那地方那个20年甚至最之前的话，它劳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方方面面成本低啊，所以呢，这些新兴国家起来了，趁着那个全球化起来了，但是中产阶级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从我个人那个到那个北美20多年的经验，实际上基本上前20年那个中产阶级，包括加拿大的中产阶级，实际收入扣去通胀的那个因素的话，根本就没有增加，没有实际的增加，而且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嗯，
所以呢，至于这几年所谓房价的回升也好，所谓一些就业数据的那个表面上那个失业率好像降低也好，因为他美国他算的是那个就业率，失业率是指还在那个就业市场中寻求工作的人，所以这人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因为过了6个月以后，他就如果很多人他就不再找工作了，他就放弃了，他就开始拿救济金，所以他就业率并没有提高。
嗯，
美国至少有就是在18岁到65岁可工作的人，至少有4分之一的人是没有工作的。
嗯，
而且他新增的工作当中，绝大多数他不是那个 long term 的 permanent job， 不是高质量的工作，而是一些短期的工作，低质量的工作 ，pay by hour 的那种工作。所以呢，他那个美国啊，就是包括非法移民对美国社会的那个侵蚀，就是那个特朗普所说，他为什么能够赢得那么多的人的那个叫什么支持，是因为政治说穿的是利，屁股决定大脑，立场决定观点，因为你损害了那个美国中下阶层，包括蓝领，包括中层，包括像我这样的中层，损害了利。另外呢，他由于他的那种货币宽松啊，由于他那个货币政策，使得那个泛滥各大那个资产都是泡沫，所以现在是个泡沫，那整个经济是个泡沫，是一个虚幻的，他所谓经济复苏实际上是虚幻的，是一场大的下一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前夜。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对，那说到特朗普在这个大选期间他所主张的哈，就是发展美国国家经济的一些比较大的政策上他也是那个提出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是看到一些经济学者说呢，特朗普虽然发现了问题，但虽然说也是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这样的方案呢可能看上去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太实际的哈。那他其中呢就提出说要主张美国要退出这个北美自贸协定，要重新谈判，或者说呢是要这个主张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他还甚至呢曾经就说要希望让这个就是美国财长哈、把中国来定位为一个货币操纵国，就请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那如果要是他上台之后可以去履行这些主张的话，那对于像这个就是美国北美地区一些以及包括像对美中经济发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全球化，前20年是全球化，但是从那个英国脱欧开始，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欧美的太精英的那个设想，所谓那个 reverse， 就那个全球化的那个 reverse， 他们也注意到了那个全球化给他们那个发达国家特别中产界的一些伤害。那么美国呢，实际上到了 Trump 这个点上呢，一方面他当然提出了这个许许多多这一点，最后能否实施要等他上台以后，就我前面跟你提到上台之后，然后跟他们党内的人啊，包括他的经济顾问，他会重新全盘考虑的。竞选的时候提出一些口号，一肯定是很夸张的，那因为他要非常明确的使选民，特别在那个中下层的选民，因为他的那个文化程度比较低，在竞选的时候他提出的那些东西一定要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像当年那个共产党要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啊，你像那个闯王说你跟我走啊，就是就能够有好饭吃，对不对？有衣服穿，对不对？就是 这相当简单，就是我在竞选的时候，我一定要提出很明确的这个东西，让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东西。这个说实在也是创分赢得胜选的一个关键。那个希拉里虽然说得很漂亮，非常长的那个句子，精英听起来非常好啊，非常好听，但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也不 care，老百姓就是你要我实际的东西，我上台以后能够给你们什么。这个就讲到那个他提出比如说脱离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但是真的等他上来以后具体实施的时候，他会全盘考虑，啊，包括跟那个中国啊提出了很严厉，但是他是商人，商人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那个逐利的啊，他的那个不像那个有些那个 stubborn 的那个政客，他会一条道走到黑，那商人呢他会谈判啊，到时候不太他也会让步，也会斡旋，也会，这个就是商人。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正正恰好需要他这样一个人啊，代表美国跟外面去谈判，而不是所谓那种所谓政客的那种政治正确啊。这也是他上台以后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希望他上台的一个非常大的道理。
大家也是看到哈，就是说这个像一些经济现象啊，包括像一些股市，在这个大选结果出来前后哈，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起伏的一些表现。所以我看到有人也是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就是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本身就是一个难产哈，但是呢，就是说像这个经济市场对于这场大选的反应，也仅仅会是一个短期的阵痛。
对，
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个。其实美国大选向来对那个金融市场的影响都是短期的，向来都是短期。为什么会短期呢？因为特别像那个，如果希拉里上来的话，那个市场都不会有什么变动，因为它是一个可预测的，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个为什么Trump刚上台的时候，头七个小时的时候，金融市场巨大的波动，黄金迅速上升啊、因为那时候人家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消化，对不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金融市场是最怕这样。所以呢，他暂时把股票卖了，或者暂时买黄金作为保险，但是一天之后还没有到一天，12个小时之后，人家消化过来了。毕竟还是靠那个基本面，金融市场归根到底还是靠基本面。就有一个说法，狗有的时候会离开主人，但是 eventually 最后它还是会回到主人的身边。所以呢，这个短期的金融市场的那个波动啊，什么根本就对普通百姓根本就不。没有必要去在意。现在那个昨天那个道指啊，就又创了新高啊，因为他们一反应过来啊，那个叫什么，根本那个金价立刻有跌，我刚刚查了一下，已经跌破1250了，又回到了就是一个月前了，是吧？对啊，所以很快的48个小时都没到，这所有的一切基本上已经被金融市场消化了。已经消化了，还不存在一个月两个月。48小时还不到就已经完全消化。
所以像刚我们谈到一样，无论是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短期阵痛，还是说像这个特朗普哈，虽然说在这个竞选时间所展现的是一个疯子的形象，但他上台不久应该会再恢复成一个商人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说即便像这样一场出人意料的一个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应该也不会说是给就是美国的未来或怎么样造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前景，是吧？
也不会，美国的它的由于它的那个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总统的权力实际上还是有限的。特别这一次，是基本上是共和党包下了那个参众两院，对不对？连那个总统全包下了。那个基本上今后呢，肯定不是Trump 一个人说了算，那是共和党大家一块儿说了算。那个今后呢，基本上大方向呢会沿着之前共和党所说的那个方向，那共和党的方向走。那么 Trump 呢再稍微偏一点，稍微偏激一点呢，但是他会纠正过来，那他会弹性的过来。然后呢，根据他那个商人的本质，那个美国呢，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啊会更好，会好，会比原来好，对于美国来说。但至于对全球来说，对于中国的对华政策什么，现在都很难说，因为他才刚刚上去。所以人家以为他是疯子，他根本都不疯子，他是智商极高，他而且不是小聪明啊，他是大智慧啊。人家说他什么 street smart， 他根本就哪里岂止 street smart。Trump 这个人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装疯卖傻，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啊，因为他没有。因为他那个竞选的时候，他的那个竞选资金只有希拉里的1/10都不到、啊、
是对、
他是几百万开始起步，他一装疯卖傻，因为他知道这个媒体，他做过媒体， 他知道媒体就喜欢抓眼球，媒体把他当作笑话，他是借力打力啊，这个太高的智慧了。
嗯，
美国这次大选如果能够拍成一部电影电视剧的话，远远超过《纸牌屋》，太精彩了，
是
真是太精彩了，这部戏。所以说现实永远比电影电视更精彩，
更精彩，
编剧是编不出来。